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吉林是中国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今年那里接连传来丰收的喜讯，粮食总产量实现历史性突破，诞生了中国玉米主产区唯一连续四年亩产超吨粮地块。一张张成绩单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是什么造就了吉林稳产高产的新纪录，让荒地变良田？追寻着丰收的脚步，我们试图从一个个测产现场，从一处处梦开始的地方寻找答案。本期节目欢迎收听《丰收背后的故事》。
20.65，16.10。
在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中国科学院保护性耕作基地，农业专家组正对其今年的玉米产量进行测产验收。
我宣布，2021年这块地的平均产量是1077.94公斤。
1077.94公斤。随着结果的公布，中国玉米主产区唯一连续四年亩产超吨粮地块就此诞生。看着眼前黄澄澄的玉米，实验基地负责人、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关一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因为我们在这块地实行了长达15年的全量秸秆覆盖还田扫秆耕技术，土壤的结构得到了显著的改良，肥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这种前提下再优化集成高产栽培技术，才容易实现高产旱涝保收。
关一新是中国山东人，是农民的儿子，少时的成长经历让他早早与玉米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家也是种玉米的，当时我父亲呢是第一批农业广播学院的学员，他有一套书，我们就比着那些书啊不断的学习，感觉到用科学是可以更好的种田。所以说当我今后在这个人生的事业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选了个玉米栽培，这一辈子就给玉米啊结下了一个深厚的一个缘分吧。
学好本领走上工作岗位后，关一新发现搞农业科研要比种庄稼辛苦得多。
现在农民都机械化了，我们搞这个实验呢还不一定全部机械化，然后呢从早晨5-6点钟就起来就开始干，每天晚上都得工作到9-10点钟。再一个就是大家放假的5、11、11，一个播种一个收获，那就最忙的时候。冬天我们11月份就上海南了，然后在海南又种，不是种一季，有可能种2季，有可能种3季，一年循环一年的种。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关一新丝毫没有退缩，可玉米生产存在的问题确定他格外着急。
中国这个玉米呢就是有几项是比较紧迫感的。第一个紧迫感呢就是种子资源匮缺，特别是优质种子资源更匮缺了。第二，育种技术不好。第三个呢，育种规模太小。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能够帮咱们国家的这个种业，特别玉米种业，就是发展起来。
为破解关键难题，关一新带领团队攻克了现代三大玉米育种核心技术之一双单倍体育种技术，牵头成立了拥有145家成员单位的中科育联合体，构建了覆盖中国玉米主产区404个点的中科育测试网络，并作为梨树模式研发团队核心成员，最早参与组建秸秆覆盖免耕技术研究与实验基地建设等工作。研发的玉米免耕播种机及其配套机械设备，有效解决了中国东北玉米连作条件下秸秆覆盖还田播种施肥一体化的作业难题。
这个瓶颈解决了，下个瓶颈又出现了，我们的目标就紧盯着瓶颈，这攻克种子的技术，攻克保育耕作示范推广的难点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玉米种子不再落后，在我们有生之年呢，保育耕作全面实施。
不久前，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东稻122在位于吉林省大安市插干镇的种植示范基地首次测产。虽然对自己选育的品种有着足够的信心，但测产结果出来前，东稻122育种团队负责人、中科院东北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福还是暗暗捏了一把汗。
东稻122它是这个2012年我们跟这个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合作，用这个高能重力指数碳辐射诱变育种出来的国内第一个北方耕稻新品种。
尽管采用了先进的育种技术，东稻122从选育到最终审定依然走过了近10年的成长之路。
它这个特色啊，就是抗盐碱，早熟，活杆成熟。按我们专业说的话，就是后期功能型水稻品种。就说它稻穗都已经完全成熟了，枝梗还是绿的呢，表现的它根系非常强大，籽粒上的非常饱满，别粒率非常少。
为了检验东稻122的增产潜力，杨夫团队选择在中重度盐碱地块进行测产。
我们在整个的选育过程中啊，包括前端后台材料都种在这种盐碱地这种环境背景情况下，主要是看它这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能不能有一个增产潜力，然后呢为我们明年跟后年这个品种的大面积推广打下基础。
最终东稻122在这块盐碱地上交出了平均亩产632公斤的成绩单，与当地主推品种相比增产幅度超过 10%。而在高产地块上，每亩产量则有721公斤。杨夫表示，这个产量完全达到了团队预期。
我这个因为做了30多年的水稻育种工作了，再过3年多就退休了。东稻122，假如说就是反响非常好，农民非常认可，给这个农业生产带来效益，我希望就是在我这个退休之前，这个品种能大面积种植，能使种地的农民得到效益。
东稻122在盐碱地块首次测产的出色表现，不仅让杨夫团队信心倍增，也让一直关注这个新品种的中国科学院大安碱地生态实验站站长、中科院东北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梁政委备受鼓舞。
盐碱地增产需要三驾马车，良田加良种加良法，三驾马车一起并驾齐驱是最好的状态。抗盐碱的品种太少了，它育成一个品种得需要10年以上。
2003年，梁政委自海外留学工作归来，负责建设中国第一家碱地生态实验站。
通过调研，还是想着搞盐碱地的治理。我认为这是吉林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生态环境问题。
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在梁政委眼中，吉林西部800里瀚海是不亚于黑土地的宝贵资源。
黑土地的话呢，它是粮食产量、粮食产能都已经很高了，再继续保护好，不让它地力下降，或者这话呢再有略有提升，但产量提升的潜力啊，还是盐碱地的更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盐碱荒地在没有开发利用之前，它的产量是零，所以说未来，比如说吉林省最大的增产潜力的，应该是盐碱地产能的提升。
奔着让荒地变良田的目标，梁政委率领团队扎根吉林西部，寒来暑往，18载春秋匆匆而过。当年风华正茂的他，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但让梁政委欣慰的是，虽然他的头发变白了，但脚下的盐碱地却变黑了。
我不在乎自己的头发是黑还是白，我在意这个土地的颜色。我们把盐碱地改造好了，由白变黑再变绿，那么生态像一个良性循环发展。
今年梁政委团队指导示范户对一块重度盐碱地进行改良，测产结果显示，平均每亩水稻产量较以往足足翻了5番，再次验证了良田加良种加良法盐碱地高效治理模式的效果。
我们主要是技术指导，告诉他怎么做，实际操作都是农民自己操作的。那么这个的话对我来讲是非常欣慰，验证了我们以前的实验结果，达到了我们这样的预期的目标。
在大安碱地生态实验站伫立着两块石碑，分别写着西部制碱千秋伟业，功在当代，利在子孙，短短16个字道出了梁政委毕生的夙愿。
生态的破坏很容易，但是恢复起来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特别是重度的这样的盐碱地，恢复起来需要几年、几十年的、几代人的这样的努力。所以说，盐碱地的治理，我们要当成一生的这个事业来做，而不是当成一个项目来做。我们这一代完成了，那么就可以造福子孙后代。如果我们这代改不完，就像愚公移山似的，子子孙孙一代的接着一代去治理，一直要把这个盐碱地给它治理好了。